这个秋子啊，因为他的母亲身形端正，眼睛啊很明亮啊，所以他连着他的母亲得名的，有的时候叫秋露之子，叫秋啊，叫秋子，或者叫身子，因为他母亲的身体很端正的。这些个大阿罗汉的家们都是婆罗门，有时候外的婆罗门啊，都是在当时印度那些个贵族啊，都是啊，所以他们的这个家世都很好的。这个珠子就是形容他的眼睛很明亮很清净。还有很多号啊，不是现在我们所急需的啊，所以就不引用太多了，下边都是比较这个例子。说这智慧呢，这舍利弗尊者他母亲呢、啊、有一个弟弟就巨齿罗尊者啊，这里也有这个原来的姐弟两个人呢、啊、总喜欢辩论，这个姐姐就辩论不过弟弟，后来也怀了孕了以后啊，哇、哦、他姐姐大开眼界了，一辩他弟弟就不行了，就辩输了。他这个弟弟想这个不得了，一定是啊我姐姐这个想怀孕这个孩子有智慧，这将来他要出生了以后吧，我要辩不过我姐姐还可以说呀，辩不过外甥舅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，不好意思啊。于是我他就走了，早早就学那个外道的那些典籍呀、啊，啊，各种典籍就研究辩论，忙的用功到什么程度呢？连这个剪指甲的时间没有了，光头的指甲很长，所以叫个长早繁枝。他回来以后啊，也研究了一段时间，回来了，回来以后啊，他想着我这个要看看我这个外甥怎么样啊，我已经学了这么多辩论的这个技术啊，跟他辩论。一看呢，他外甥出家了啊，跟着释迦牟尼佛，他姐姐一问，他说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这是这样子，他我要去看一看，我把外甥要回来。他到那去找佛，啊，要跟佛俩要辩论，啊，他说我输了你，我把头给你。释迦牟尼佛说好，你先说好了。他说我一切法不受。世尊就说一切法不受，你这句话受不受？糟糕，要说不受不受，你提出了题目嘛，这你提的吧，你怎么说不受呢？你要说受，又是一切法不受，这自己矛盾了嘛，糟糕了啊，这糟糕了啊，这输了嘛，赶快他想走想溜走，后来想不行，这个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好了，他说去谈，把头给你了。但是有的书上记得不是这样子，又就讲啊，那师尊问这个居士罗，你不受受不受这句话，一切法不受受不受？那居士罗说一切法不受也不受。这个时候啊，舍利弗尊者在佛旁边呢，当侍者呀，当时证阿罗汉，一切法不受也不受，证阿罗汉呢。但有的说是好了，这个他认为输了要跑，后来回来说是我把头给你好了。世尊说我们佛教里边没有杀头，只有剃头，你这剃头好了，你这个智慧还差得远呢，你不要跟我辩，你现在辩论你跟你外甥辩你也辩不过了。所以这个具体的尊者呀，就把头剃了啊，剃了以后啊，他就小心了啊，这个答复问题啊，答复错了以后吧，就给你抓着小辫子，自己就开不得口了。所以他后来是答问第一，特别小心在这个上用功。八岁登座呀，十六大国一轮无双啊，在印度当时啊，你看舍利弗尊者八岁就登座了啊，就讲这种大法，一轮无双，没有哪个能辩论过他的。七日之内辩答佛法，七天之内佛所说的法统统了解了。你看这个多厉害呀、啊！这是再来人呐、啊，这舍利弗是古佛再来呀、啊。释迦世尊成道以后啊，有很多古佛四现阿罗汉啊，四现菩萨、四现大居士来帮着佛来弘扬佛法的，他也是古佛。所以叫做智慧第一，不过只显他的义德而已，就是说呀。并不说了，除了这个舍利弗之外呀，那些阿罗汉并不都是脸慧呀，也都是智慧第一的呀，啊，也不是啊，这个舍利弗尊者只有智慧，其他都不会，也不是这样的呢。不过料举，各举一德，以表法门无量，也去接引这些个偏好的众生， 有的众生喜欢神通，你找目犍连尊者去；有的众生喜欢智慧，找舍利弗尊者去；有的众生喜欢辩论，去找迦旃宴尊者。啊，就是你就是你啊，各有所好，这就各有所表，你就来好了。他就是讲了，这里这个莲池大师还举了个例子，舍利弗有天在那坐着，这个佛就告诉木莲尊者，你去找舍利弗来。木莲尊者就去找，这个到那就是舍利弗啊，现在佛在叫你去。这个木莲尊者说，我去是可以，你先去吧，我马上来。木莲就着急，个性急，他说一起走吧，就拉他，拉不动。舍利弗尊者讲，你把我这衣带拉动，我马上就走。木莲尊者想，你这个衣带拉不动，拿起来用尽了神通拉动，好了，这些的舍利，这些的这个嘛，木莲尊者才服气了。其实他们大阿罗汉的，这个当然有阿罗汉也有深浅不同哦，也有深浅不同。你像这个大阿罗汉呢、啊，这都是古佛实现的，他们的境界，寂门看起来是罗汉，他本地我们没办法知道的。有时在经上也提到是古佛。下边啊，这个看这个抄啊，这个演绎这方面呢，就那什么了啊、哦，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。下边看这个抄，君子不弃者，孔子语，如舟不可入，车不可随，是弃也。君子具足多能，不止一弃，其德为泯焉，焉泯无闻，犹下缺行。君子上耳，况超凡入圣，三命皎然，六通情彻，号漏尽阿罗汉也，故曰孤显一德。说君子不是个器具，孔子说那个船就不能在陆地上走，车就不能到水里去啊航行，这就是器具。说君子他是具足了很多的啊功德能力，所以他不停止一个器一样的啊。那难道说那个这个孔门呢分了有四科呀，四科有十哲啊，德行科是晏渊、闵子骞、燕伯牛、仲弓，言语科是宰我、子贡啊，这个政事科呢就是焉有、记录，文学科是子游、子夏，这十位呀孔门的高弟啊。那这个莲池大师说，难道说是这个燕回和闵子骞他们就这文章就不行吗？不是这样子的，不过他们德行特别突出显著，所以大家把他们都归并在德行科里边。另外游夏啊，这个子游子夏他们两个是文学，所以难道他们两个德行就不好吗？也不是这样子的，只是他在某一方面呢特出，所以大家就把他们称为把他规定的那一科。君子还是这样子，何况超凡入圣的三明皎然六通清澈，这个三明里头就是那个天眼明、许命明、漏尽明这三明。另外呢六通那家那个神足通啊、神足通、天耳通啊、他心通、神足通，就这加上这三通。为什么叫三明呢？这个三明啊，天眼明就是不仅仅他自己能看着他自己，还能看着一些众生啊，十次生彼啊，这种情况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叫做这个天眼明。这个许命明呢，他不仅仅知道他自己呀、啊，这一生一世的，他还知道许许多多千万千万生的以来的姓名、受苦乐的情景，他都能知道啊，所以叫做许命明。光是知道这一生的呀、啊，或者是不能够知道这个许氏百千生的这个人，不能测见的呀、啊，就不叫做明啊，就不叫做明，就叫做通。最后一个是漏尽明，漏尽就是说呀，他把烦恼都断尽了，再不来三界受生死了，叫漏尽，烦恼尽了啊，不受后有， 这个叫做漏尽名。一般外道都有前面五通，但是他没有那个三明啊，更没有漏尽名了，没有漏尽名，只有阿罗汉没有漏尽名，彻底能够了脱生死。首先我们看这个书文呢，首举舍利弗，以此经为智所解故。首先举出了舍利弗尊者呀，就是这一部经啊，唯有智慧的人才能够了解这个缘故。经中看抄啊，经中为佛为众生说此难信之法，难信得为智慧深远者使信不疑，是以首举毁难。般若心经读告身子，在此身子之字在乎解空，不在净土。一色即是空，空就是色，独不曰净土即空，空即净土乎？要破净土再非真空，不解真空再非真智，身子之智必不如是。这个抄啊，就解释前面的这个意思的啊，是为智慧才能够理解这部经。那这个抄文就是说呀，说经中说是佛为众生说这个难信的法，这个难信呢，只有这个智慧深远的人他才能够相信不疑，深信不疑。所以首先举出来毁难，会有人问难啊，问你啊，跟你呀、啊、跟你问你啊，是问难，就是说般若心经读告身子啊，般若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下边就是告诉舍啊，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那个，单独告诉舍利弗尊者的，告诉身子的。那身子的自治啊，他就在解惑空义嘛，不在净土嘛，怎么现在阿弥陀经把他拿出来当机众呢？这是有人这样问啊，来问难。这莲池大师就是一叹气说，你还不了解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难道你不能说净土就是空，空就是净土吗？你要博，博是否定的意思啊，你要否定了净土就不是真空，你要不解真空就不是真正的智慧啊。身子就舍利弗尊者的智慧一定不是这样子的，一定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因此呢，舍利弗尊者是在阿弥陀经的当机众，因为这个阿弥陀经啊，说起来浅也很浅啊，只是阿弥陀佛圣号绕一日绕七日心不乱就好了啊。要说深的话呢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啊。假如佛当时要是举一般人的话呀，可能有的人会怀疑这个净土，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、大概对这个有智慧的人不行，不是不很应激。所以假如师尊要举这个周利盘陀切尊者，大家我看都不学了这个净土法门啊。周利盘陀切他好忘记吧，一个记字的念后边一句把前面一句就忘掉了吧，他太笨了。所以当机众呢就很有关系啊，举一个当机众，佛就是把这所有在大阿罗汉当中智慧的拉出来，叫舍利弗告诉的。在这全经当中我们天天诵啊，舍利弗尊者没讲一句话，都是佛在说的，佛在问，佛在自己设问自己答，舍利弗尊者一句话没讲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无话可说，无法可问，他也只能依教奉行，没有办法。为佛与佛乃能究竟，等觉菩萨还有一个地方不太明了，那舍利弗尊者也只有依教奉行了。色即是空，色法就是那白法里面那个十一个色法，十一个啊，即是火风啊，那个四大种所造成的那个六尘的法啊，那个那里的有无表色和定自在色这种的啊。但是凡夫啊都把它当作实有，当作实有的东西。这个三乘的圣贤呢，又把那个色法当成一个虚幻的，都看到一边了，就是没有看到中道实相啊。他不知道全体就是妙色，空色就是真空啊，真空里头就是有啊妙有，就是色，就是色法呀。 妙色即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妙色呀。这个经上讲，这一段经上呢，就是这个《演义》里边这个经啊，229面的头一行的下一段呢，观相圆满，观性圆真，即是菩提妙境明体。这楞严精神的话，你看观察法相都是虚妄的，为什么？它不真，它变的呀，无常无我的呀，虚妄的呀。但是观性圆真，观到法性上，我观察法性真实的，如如不动的，真实的，那就是菩提妙境明体，就是菩提真心的妙境明体，能够这样观察，那就是菩提真心的妙境明体的功德作用。空即是色，色空是第一义空，这个空不是那个邪外呀所记的那个断空，也不是小乘圣者们说那个偏空，是真空，真空不空，空不空，空不空而空。为什么不空？它能生妙有啊，妙有但是又是空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真空就是妙色，所以叫空即是色。经云，如来藏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这也是楞严经上的话。在如来藏中啊，性色在我们本具的法性当中，那种真色它是真空的，看不见，没有形象的。性空真色就是这个法性的空寂当中又能够产生了一种妙的妙色，它又能生出了一种色法。所以说这种四大呀，地水火风都是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的，因众生寻众生的业，你才发现这个在楞严经上啊，有一位尊者就提出来说，世尊说，是既然这个四大的地水火风都变法界，那他们和互相的障碍呀、啊，火水火不能相容啊，他们俩都是同时存在的，那怎么行？到底是水战胜了火，还是火把水烧掉了啊？师尊说不是这样，是寻业发现的，跟着你的业感，你就会看，应该看到火就看到火，应该看到水就看到水。比如说天人看到是水是琉璃啊，鱼看着水是屋，看着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世界，一个房子啊，恶鬼看着就是脓血，那你到时候哪个是对？都对都不对，都是根据业识虚妄所变现的。假如指着那个是都对了，那就不对了，就是凡夫之见。假如指着那是虚妄的，那就是三乘圣贤的看法啊。只有佛看到那非空非色，也不是绝对的空，也不是绝对的色，那就是中道实相。净土就是空啊，净土以正庄严，无非是妙色呀，妙色就是真空。那这个净土啊，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当然是啊，那就是空的啊，那个诸法也是空寂的。比如说阿弥陀佛，他的是法身遍一切处，他所住在的国土常寂光，我们凡夫看不见，阿罗汉也看不见，菩萨就看见了。因为什么？你到了那个境界，你自然看着那样，没到境界看不到，没有办法。这个事情啊，不是说的，是正的啊，要正在那个境界才行了。空就是净土，自性清净叫做如实空，如实空就是如实不空，离一切相处源自净法满足，离一切虚妄的现象离开，并不是把那个相消灭掉了，灭色啊，灭色明空不是这样，那就是外道的断灭空了。我把这个比如说这个空，我把这杯子毁掉啊，这个空出来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，就在这个东西上，就原成法当体就是空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，在一切法上离开这个相上，不去指着它，那就是空了，就是空了。离开了那一切虚妄的相以后啊，原来具足那个净法都是满足的啊，具足无量清净的功德，就是何其自性本具万法， 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这六祖大师开悟以后讲的话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清空难道不是净土吗？空有两个，是一体的两面，不是两个东西。就是彻悟大师讲的两不成双一不单，要说它是两个呀，它也不是一对儿，都是一样，不是。要说它一个，它也不是单一个。不解真空，则是凡外的邪智，二乘的小智，非大乘的正智。身子之智不如是，身子已经发大心了，在般若会上盛谈般若，淘汰只停一句大乘的正智，即句正智必解真空，不拨净土，净土之告不告身子，而谁告也？舍利弗尊者在般若会上和须菩提尊者，世尊叫他们给那些菩萨讲般若经，在讲般若经啊。那舍利弗尊者讲啊，教菩萨呀，二乘转教菩萨呢，这二乘圣者们呢，原来自己不敢讲，世尊说你讲啊，然后他们先礼佛求佛加倍讲，然后很多菩萨听这，哎呀，从来没有听这舍利弗啊，他们讲的这个般若讲的这么好，原来我们怎么不知道呢？然后就菩萨就问呢，说是尊者，你讲这个经讲的这么好，是你自己的智慧呀，还是佛力加倍呀？这个舍利弗讲佛力加倍。其实你二乘圣者们他的断正完全就是大乘菩萨的无生法忍一回事，不过他指着，一指着了你胸量就小了，胸量小就看不见整体，就偏空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在这部经典上啊，就指舍利弗，你智慧第一，我就把这个难信的法门告诉你，让你用智慧去思维。所以舍利弗尊者一句话没有说，依教奉行。下边我们再看这个书啊，摩诃目犍连者，摩诃此云大，目犍连此云采熟士，亦云来福神通第一。这抄这目犍连，摩诃目犍连呢，摩诃是大，目犍连呢我们翻译过来叫做采熟士，也叫来福，他是神通第一的。我们再看这个抄，目犍连者姓，目犍连姓也，名居律陀，居律陀者数名，导数神而生，因以为名，其足众多，故别以大。神通者如佛生刀立，独龙丈佛，诸比丘请降龙，佛皆不许啊。目连化身大小啊，龙具随服，若入外道一山，置之不动，一乘十种，举之梵天，即指车烧堂等，故云神通地。这讲目犍连尊者他这些个啊，这些个神通地功德啊。说目犍连是姓，他的名字叫居律陀，居律陀是庶名，因为当初他母亲呢和他父亲没有儿子，希望求个儿子，就向这个树神来拜，而生了个儿子，那么就叫这个树的名字。他的族人很多，加一个大字，就是老大，这是老大啊。区别呢其他那个老二老三那些个意思啊。神通像目犍连的神通了，神通第一啊。神通佛生刀立天为母亲说法的时候啊，这个独龙看着不高兴，这个佛从这个须弥山上过来过去的呀，他是从我这个头顶上过来过去的，不高兴他就障碍佛啊，不给佛升天。其实佛能上去呀，佛是故意的呀。大比丘，这些大比丘一看说，师尊我去降服，那个时候我降服，师尊不要，木莲去啊，目犍连尊者去了。目犍连尊者去了以后啊，在后边我们看这个人，这里有一段啊，木莲化身大小，难陀跋难陀龙，这两个龙王的名字，兄弟在须弥，住在须弥山边上，佛常常飞宫啊，上刀立天上给他母亲说法，这个龙王嗔恨，你怎么从我头顶上过，他不高兴了。不高兴了以后啊，吐这个黑雾啊，黑云暗雾，隐蔽了这个三光啊，日月都看不见了。然后把这个身体呀、摇这个须弥山摇着七圈，尾巴拖着海水，头枕着这个山顶上。他想着，你看我这么大，我神通多大？目犍连尊者呀，好，我跟你俩比，摇须弥山十四圈，你七圈我加一倍，尾拖到海外去了。头震到梵宫，震到天上去了，梵天上去了。这个龙啊，还是生气，与金刚砂。这个时候，目连尊者把那个砂都变成莲花啊，清然可爱的，变成莲花。他还生气， 还是不停止，木兰尊者就把身体变得很小，从他耳从眼睛进去，从鼻子出来，耳朵进去，这样走。哎，他很难过，但是也不会伤害他。最后啊，他服气了，啊，服气了以后啊，他皈依三宝了。这叫木兰尊者的这个神通啊。就讲这个化身大小，外道一山呢、啊，外道有师徒有五百个人，用咒移这个山。你看这个外道也很厉害的，他用那个咒能把山移动。经了一个月以后啊，这个山根已经动摇了。这木兰尊者想啊，这个山要一动啊，这个糟糕了，这个附近的老百姓啊，有很多受到损害的。他就在山顶给家父坐，这个山不能动了，这外道三天咒动不了了，这个山动不了。这个外道想啊，说我现在这个法呀，因为动着山应该很快就走了，怎么现在不动了呢？他想啊，一定就是那个佛的那些弟子们有神通的在这儿的啊。后来他一看呢，果然是那山顶上木兰尊者坐在那儿不动，他自己知道不行了啊，归心佛法。这举至梵天，这个把那个释迦族啊，就是那琉璃大王出释迦族的时候，木兰尊者把他举到梵天上去，到最后拿下来是雪水。这个就是那我过去啊，我们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啊，业力敌神通敌不住业力的呀。所以我们想，不要求神通，你造业就好了，造清净业，自然得清净的果报，谁也没办法障碍我们。神通没有用。现在有人呢，先要学佛，先要求起灵。起什么灵？你修善业就好了吧，善业业力比你那个灵力强的太多了呢。指车这个奇婆呀，在佛家时候是个神医啊，什么病都那也不能治的。后来他死了，升天上去了，升到道立天上去了。那里有些个有比丘啊，就生病了啊，生病了以后啊，世间医生都没有办法了，大家都讲只有七婆能够治，可惜他已经不在人间了。木兰尊者身体一看，哦，在道立天，好，上去再去观察。哎，这个谁了？这个七婆来了，坐在车上啊，那些个天人呐、啊，都玩乐呀，跟这些宫女有说有笑的啊，在那玩在车上啊。这个七婆看着木兰尊者来了以后，在旁边呢，他马上就合掌又走。木兰尊者站住，不要走，把车子给他停住。